同学们，现在说老子第79章，这一章分两段，每一段一句话，这两段两句话都很难懂，大家要打起精神。第一段的一句话，何大怨必有余怨，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。我们先说抱怨以德安可以为善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天下没有抱怨以德这回事，没有以德抱怨这回事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没有用的。论语里头孔子也是这么主张的，论语献问篇，或曰以德报怨何如，子曰何以报德，以之报怨，以德报德。孔子和老子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，报怨以德没有用，以德报怨也不灵。举一个例子，日本投降，蒋介石就堂而皇之的说对日本人要以德报怨。那他小时候没读过论语吗？他小时候没读过老子吗？他不敢说他这个以德报怨四个字从论语出来，也不敢说他这个以德报怨四个字从老子道德经当中出来，他说他这四个字从圣经里头跑出来啊，从基督教的圣经里头跑出来，这是蒋介石干的事情，那是不可能有用的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那就是另外的文章了，我们这里就不说了。回过头讲，何大怨必有余怨，和调和大怨啊，你去调和调和不了，必有余怨。用大白话说，主要矛盾调和不了，不可能调和的，有机会他一定要翻案的。不要指望主要矛盾能调和得了。什么意思？还是接着前头抽肥补瘦来，抽肥补瘦一定有怨，别以为那个怨烟消云散，不会烟消云散的。这话准不准？绝对准。现在就有一些作家，有一些画家给刘文彩翻案，这就叫做何大怨必有余怨，主要矛盾是调和不了的。那怎么办？那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心里要明白何大怨必有余怨，明白这条，其他的就好办了。你要是糊里糊涂的觉得那个怨会烟消云散，那你就等着吧。接下来，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，有德失契，无德失策。这一段非常难解释，一般都说圣人拿着债券合同而不向负债人讨债，有德的人呢就主管合同，无德的人呢就主管税收啊。这话不能说不对啊，但是呢我们得好好的解释一下。这个突破口在 有德失器，无德失策的策字上。先说这个策，什么叫策？贯彻。什么叫贯彻？表里如一。那什么叫表里如一？就是你这块田啊的收成和它的地租啊是挂钩的，这叫做贯彻，这叫做表里如一。打个比方，有一个很大的超市啊，全世界有数的大超市，这个超市里头啊总有一套收银系统要收钱呢。那它的收银系统呢走到全世界都是某一个大公司给它装的，那么这个大公司怎么跟它收钱呢？哎，测，什么意思？走多少流水我拿百分之多少啊，这就叫做测。就跟地租一样，收了多少粮食，哎，我就收多少租子。风调雨顺我多收一点，风不调雨不顺少收一点，颗粒无收那我就不收了啊，这叫做策。无德失策，无德的领导人啊，哎，是执行这种制度的。有德失气，什么叫气？契约啊，洋人最喜欢讲契约精神，就是风不调雨不顺我也收这么多，颗粒无收我也收这么多啊，这叫契约精神。那么农民把这种策称为什么呢？非常形象的说法叫铁板猪，铁板一块没得动的啊，铁板猪，风调雨顺也这么收，风不调雨不顺也这么收，颗粒无收也这么收，旱涝保收，这叫铁板猪。那农民当然很痛恨铁板猪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德失气，有德的人啊是执行铁板猪的。那么大家就不太懂了，为什么有德的人会执行铁板猪呢？为什么无德的人会执行走流水呢？为什么无德的人他收的珠子和收成是挂钩的呢？这就涉及到老子对德这个字的评价了。坦白说吧，老子对德这个字的评价不高嘛，所以有德失气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德无道失气，无德有道失气。在老子这里，道是比德高的。一个有道的人不会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，因此他实践的制度就是收成与珠子挂钩走流水。一个无道的人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，哎，他执行的是铁板猪。你别看他满嘴仁义道德，收起珠子来铁板猪，没得商量。好，这一章最后这两句话，好，有德失策，无德失气，大家记住，有德无道失气，无德有道失策，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了。然后我们翻回头看，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，左契，契约，欠条，这个欠条总得两份嘛，啊，我一份你一份嘛，啊，所以这叫，所以叫左契。圣人执左契，谁的左契？谁的欠条？穷人的欠条啊。那欠条在谁手里？在有钱人手里啊。那怎么又跑到圣人手里呢？哎，大家想想刚开始闹土改时候的情况嘛，有钱人的欠条都到哪里去了？都到农会去了，然后呢，那个欠条就不算了嘛。所以， 是以圣人执浊气而不责于人。哎，当年的老子五千言啊，基本上就已经预言了后世种种农民起义的一切具体可行办法。那些欠条啊，永远也收不回来嘛，何必一定要收呢？该不收就不收了嘛。一定要收铁板猪吗？哎，风不调雨不顺你也收铁板猪，颗粒无收你也收铁板猪啊，这终究是不行的。好，最后两句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前面第62章说，道者万物之奥，圣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宝。说天道啊，是万物的靠山，是善人的法宝，同时也保护了不善人。当时我们就说了，这个善人和不善人啊，就是富人和穷人嘛。善人就是穷人，不善人就是富人。在这里一样，天道无亲，老天爷啊无亲，老天爷是一视同仁的，对万物是一视同仁的，对有钱人对穷人都是一视同仁的。但是常与善人，对穷人多多少少还是照顾一点。大家记住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老天爷对金字塔下层 75% 的人多多少少还是偏袒一点的。好，这一章就说到这里。